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51首，一首忏悔的圣咏，也是忏悔圣咏的典范。我们说这首圣咏，它有涵盖五个部分，在主体的地方，认罪、求赦罪、求新生、发愿、奉献。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过，连后面的结尾的部分、结束的部分，在第20、21节也一并介绍过了。今天我们要讲它的神学跟它的意义。首先我们说这首圣咏真的是一首忏悔圣咏的典范，它涵盖刚才所提到的这五个部分，这五部分也是所有忏悔的人特别应该注意的。我们可以说像认罪的部分，认罪的部分是在它的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听众们可以翻阅四高圣经的892页，可以对照接受圣咏的相关的部分。像它的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们发现认罪的一个神学，就是以神的角度及标准去看事情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去思考。第二个重点，求赦罪。求赦罪的部分是在他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白。求赦罪的一个关键就是相信，相信神有无限的慈爱，能够给人改造，所以洗涤人比雪还要白。第三个重点，求新生。求新生的内容就是在12节到14节，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。求新生的关键呢，就是再造，所谓的再造就是一个彻底的改造。那所有忏悔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情。第四个部分就是发愿。发愿的部分我们说有两个愿，15节跟16节各一个愿。两个愿的共通点呢，都是顾及到团体，信仰的团体。所以他提到给恶人教导神的道路，也要歌颂神的慈爱，或者叫正义。这是所有犯罪的人他们应该反省到的一点。最后是奉献。奉献的关键是以自我奉献为主。所以我们念奉献的部分就是17到19在18节我们说，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忠于奉献的就是痛悔或者叫破碎和谦卑的心。那刚才所提到的五个部分就是忏悔的神学。那教会礼仪里面有七首忏悔的圣咏，那中间呢，以这个第51首还有第130首最为突出，表现出来很成熟的一个灵修。那我们把他的忏悔的神学介绍到这里最后要讲它的应用。这一首圣咏我们要是说怎么样用，怎么样唱怎么样表达出来。上次我们介绍过台湾宜兰的酒令，怎么样把主是我的牧者，上主是我的牧者给唱出来。今天我又给大家一个建议。我个人呢发明了一个调子，很简单的，也可以跟 上次的宜兰的酒令啊，可以做一个呼应的，就是很简单的四句话，因为这一首圣咏啊，又是依照吴金雄先生的翻译，他是四个字一句，那我建议的那个调子啊，刚好也是可以吻合，四个字一个一句的。我先把吴先生的翻译啊，稍微念一下啊，念几句出来啊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他的引言啊，他是这样念的啊：求主垂怜，视尔慈恩，磨视我过，招尔大人啊，就是他的第三节。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是放在一起，为我涤除重罪之痕，我已治过重恶分成，呈现的成啊。我再多念一句，就是第六节啊，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啊。吴先生这样翻，得罪我主神见实名，一受而责，一服而惩，惩罚的惩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提出来我的调子，看看大家喜不喜欢。那调子是很简单的啊，我唱出来。求主垂怜，视尔慈恩，磨视我过，招尔大人，为我涤除重罪之恨，我知而我已知过重恶分成。第六，得罪我主身见使命，一受而责，一服而成。我想你们要是唱的话，一定唱得比我好听啊。姑且就叫是陈老师的调子吧。要是你们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上网来参考吴先生的翻译。那吴先生的翻译他就是这样子，四句啊，四个字一句，把整首的都翻出来。刚才我们是唱完他的引言部分，他的认罪啊，后面有他的心声，他的愿都是很写得非常的好。像心声的部分啊，为我再造再造纯白之心，充以正义，焕然一新。要是我再多唱一句好了啊，这是这心声的部分，为我再造纯白之心，充以正气，焕然一新。我想啊，这样的调子是非常的宁静的，平顺的，也不需要很多的夸张，能够表达出来圣咏祈祷那种宁静的感觉。就是这样建议请大家参考啊，要是有更好的建议的话啊，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分享。主要的一个讲法就是圣咏啊，它是用来唱的啊，我们应该凸显呈现它的这个特征啊。那我们介绍了圣咏第51首，现在要继续介绍的同样的忏悔圣咏就是第130首。这一首圣咏跟圣咏第51首啊是同样的出名，同样的出名。在诗高圣经的989页，诗高给的标题叫由深渊呼主吟，就是从深渊里面呢呼求上主。那圣咏的分类也是一首哀悼或者叫祈求类的圣咏。诗高圣经的标题由深渊呼主吟是来自 天主教拉丁文圣咏的翻译的第一句话，我念出来，叫 De profundis clamavi at te Domine, Domine exaudi vocem meam。他的意思啊，就是 De profundis 从深渊，有时候把它简称成为从深渊，从深渊的一个祷词，所以从深渊里面呢。呼求上主，要上主俯听我的祷声 Vocem meam， 就是我的声音。教会的传统特别把这一首圣咏用为为亡者祈祷用的圣咏。为什么？因为深渊象征人跌落到灵性的深渊，除了这个一般的意义啊，也可以特别指死亡的深渊，死亡的阴府，或者是炼狱的一个深渊，那我们要是对照这一首圣咏，像它的第三节，它的第一节当然提到深渊了，第一节，我们还是再念一次出来，第一节诗高的翻译，上主，我由深渊向你呼号，所以这个圣咏可以真的叫深渊的圣咏，深渊里面呼号的圣咏。那第三节，上主，你若细查我的罪辜，我主，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这一句话反映出来有审判的背景，神要明察人的罪，谁还能够站立得住？所以啊，教会的传统就把它看成是为亡者祈祷的圣咏。因为亡者他要面对到的是神的审判，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，谁还能够站立得住？所以我们简单的可以这样说，这首圣咏啊有两个用法，深渊可以指人的灵性的深渊啊，就是犯罪了，人的犯罪叫人跟神隔离，同时也可以指亡者，就是死亡的深渊，那前面的犯罪的深渊，离开神，其实在诗高圣经有一个图能够表达出来，要是你问深渊在哪里，请看诗高圣经的第十页，有一个以色列人宇宙观的一个图，就画出来，深渊呢是在海的底下，有阴府，也有深渊，在海洋的底下。那让我们知道，依照以色列人的宇宙观，神是住在天上的，深渊当然是远离了神的，离神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黑暗，没有生命力，那我们在介绍这首圣咏的主题，这首圣咏的主题，也是我们可以分开两个角度来看，它的内容啊，它的主题的更会凸显出来啊，它的内容的特征也更凸显出来。我们可以说，这首圣咏它是一个作者，他觉得他犯了罪，离开了神，满身的罪污啊。那一方面呢，觉得要觉悟前非啊，要改过啦，求神赦免他的罪，还有赦免罪的罚，所以像第四节就念出来，可是你以宽恕为怀，令人对你起敬起爱，那所以他是面对人啊，觉得自己是满身的罪污啊，对神的宽恕的一个祈求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提出来一个观点，认为要是从人的标准来看，神全知全能，细查人的罪恶，人的罪恶无论大小啊，都彰显出来，无以遁逃，更无以自容，他是表达出来一种焦虑，那就是在第三节，所表达出来的，上主，你越细查我的罪辜，我主，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，最后要怎么办？ 有这样的一个考量，从人的标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了。那他的答案呢，就是唯有依赖上主无限的仁慈，确信上主不会离弃犯过知返的人，就是犯了罪啊，知道悔改的人，那就是在后面的，特别是第五节，我仰赖上主，我灵期待他的圣言。第六，我灵等待我主切于更复的待旦，这个更啊，这是三更半夜的更。所以他确信上主啊不会放弃犯罪知道悔改的人，虽然等到三更半夜还是要等，神一定会前来救助啊。那马丁路德曾经认为有四首圣咏，特别是跟保禄的神学有关系，其中就有这首圣咏，就是一方面人罪恶无以自拔这样的一个处境，还有神圣洁跟慈爱的一个救援，那这首圣咏啊，刚好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神学，那我们可以啊现在一起来看看这首圣咏它的文体，它的文体我们刚才就讲过，它是一个哀悼的圣咏，那也有这个登圣殿呢，就是朝圣的一个背景，在文体我们要提出来它的结构，它的结构是主要是两大段啊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。就是在989页，圣咏第130首，它的标题在第一节，诗高很简单，我要登圣殿歌，所以这首圣咏也是一个朝圣的圣咏，那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的后面一半，到第四节，那它这个第一大段呢？涵盖两部分，对象都是上主啊。我念出来，第一个是个人的呼号，个人的呼求，还有祈求宽恕啊。经文是这样念啊，第一节后面的一半，上主，我由深渊向你呼号。第二，我主，求你俯听我的呼号，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哀悼，就是个人的呼号。后面三四是祈求宽恕。第三，上主，你若细察我的罪辜，我主，有谁还能站立得住？可是你以宽恕为怀，令人对你起敬起爱。那刚才这四节它的对象都是上主，后面第五节到第八节它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，首先是信心的再一次的表达，就是第五还有第六节，我仰赖上主，我灵期待他的圣言。第六，我灵期待我主切于更复的待旦。后面第七第八就是邀请全体以色列人分享他对神救援的信心。第七，请以色列仰赖上主，应切于更复的待旦，因为上主富于仁慈，他必定慷慨救援。第八，他必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脱离一切所有的罪根。所以后面的第七八也可以说是一个结论，就是一个邀请，邀请所有的以色列人分享他对神无比的信心，对神救援的一个信心。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。